光明来自黑暗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。我们开始讲象数的时候，就讲到一天十二个时辰是分昼夜、分阴阳的，就连短短的一分钟也分阴阳。我们明白了，日夜这一明一暗就是个现象，由这个现象而知道，有阴必有阳，有光明面，下一步一定有黑暗面，有上台必有下台，有下台也可能会有再上台的时候。明即暗生，暗即明生。明是从哪里来的？从黑暗中来。黑暗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光明中来。那个能明能暗的是本体，是太极，既不属于明，也不属于暗。从前有个禅师参禅，但还没有解脱到生死的问题。有一天他读《易经》系辞，读到“通乎昼夜之道而知”这一句的时候，他便大彻大悟了。于是就在下面加两个字，变成“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生死”。下面一个结论，这也是东方文化特别的地方。神无方而亦无体。什么叫神？把宗教外衣通通剥光了。我们东方最高的宗教哲学是神无方。神是没有方位的，没有形象的。我们本身生命也好，精神也好，宇宙的生命，宇宙的精神也好，神是没有方位，无所不在，也无所在的。亦无体，易经是没有固定的方法的，所以你用八八六十四卦来补你的命运，说你的命不好，你便难过，谁叫你不好的？命不好可以自己改造呀。通过易经的道理之后，生命命运通通可以自己改造。但是如何改造呢？很简单，一德二命三风水，四积阴德五读书，人定可以胜天。命运是靠自己的，所以说神无方而亦无体，这是孔子研究易经的心得报告。我们大家学易经，先要把系辞上下弄通了才行，否则一学易经八八六十四卦，你便着易经的道了，借用佛家的一句话，你就着相了。一脸的挂气像神经病一样，那就不好看了。我们看今戏，诸葛亮出来是八卦袍鹅毛扇，姜维是诸葛亮的徒弟，脸上也有一个太极图，也是八卦袍太极图鹅毛扇，可见八卦太极图都是代表智慧的，人家一看就知道有高智慧的高人。但也有脸上画半个太极图的，就说明了他是假智慧，狗头军师。神无方而亦无体，亦是以什么为体呢？亦以用为体。体在哪里看到？体在用上看到。无用就是无体，体本身看不到它的功能，只有在用上才能看到它的功能。所以说神无方而亦无体。我们了解了这个，再看西方哲学，尤其是宗教哲学，就已经低一级了。不过我们自己没有贡献，光拿老祖宗来夸耀，那是过去的成就，那是老祖宗的，不是我们的。我们交了白卷，只有对不起老祖宗，我们做后代子孙的应该检讨才是。说到这里，想到过去一个朋友来看我，说他做了一个梦，梦到自己死了，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，上联是真对不起，此生交了白卷。我说好， 做得真好，这挽联不止你能用得上，我们很多人都用得上。对老祖宗而言，我们真是对不起他们，因为我们都交了白卷。